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22页，根九念。那么这个是讲到十门分别啊，这个分别清净法身的第九段啊，讲到念啊。这念当中有两段，心一呢是正念法身，这个心二啊，这个心二的掉下面的是有错误。心二应该要改成啊坚显净土，就是在224面，224面的这个最后一颗啊，心二啊坚显净土，这个心一要改成心二啊，这个科是写错了啊，心二坚显净土啊，这个是第二段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意念佛陀啊，有意念佛陀正报的法身跟意念佛陀依报净土啊，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地方是讲念啊，念佛的法身，念佛的净土啊，所以第二段应该改成坚显净土。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正念法身，那么这当中有真跟事，先看真问的地方。若诸菩萨念佛法身有几种念，应修此念。那么菩萨应该要经常意念佛陀的法身啊，来培养自己心中的愿望。那么在培养这个愿望啊，意念佛陀的法身呢，有几种意念的方式啊，菩萨应该如何的修学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念佛三昧啊。啊，念佛三昧当然有两个，一个是念佛的法身，第二个念佛的净土啊，这个地方讲法身的意念方式啊，提出这个问。这一下我们看解释，解释当中分两段，一个长行，第二个记诵。长行当中呢先标述啊，列说菩萨念佛法身有七种念，应修此念啊。那么菩萨要经常念佛的法身啊，这当中有七种的意念方式。这个念这个字啊有两种意思了，第一个当铭记不忘的意思，就是对于佛的法身能够啊安住不动啊，不要忘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念有这个归顺依靠的意思，就是修这个观呢 啊我们经常思维观察佛陀的功德啊。那么当然这两个是相互作用的，你一定先观察以后才安住的啊。所以这个念有铭记不忘，也有一种归顺依靠的意思。好，我们看这一下的解释列示啊，这一下提出的七种的意念佛陀法身的方法。第一个，法自在转啊，先做一个总说。一者，诸佛以一切法得自在转，因修此念，一切世界得无碍神通故。那么在意念佛陀的法身，第一个是总相的意念啊，就是我们要思维啊，佛陀在一切的因缘当中啊是得自在转的。那么这个自在转的意思就是说啊，佛陀的一个明了心性啊是无所障碍的。我们凡夫的心啊是受外境来，是境来转心。比如说你现在很有福报，你的心中有很多的善业，有布施持戒的善业，但是你的心啊受的环境的影响，你的福报在这个地方可以表现，在另外一个地方福报就表现不出来。我们凡夫跟阿罗汉也是这样，阿罗汉的功德力啊受的时间空间的障碍，不能在一切法得失再转。佛陀的心啊是转变外境，我们的心呢是外境转变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自在跟不自在的差异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在思维佛陀的那个功德的时候啊，就是佛陀的功德是不受一切时空的障碍啊，在一切法得自在转。所以说呢，以一切世界得无碍神通故啊，他能够在一切的世界啊，二乘人跟菩萨的神通啊都是有所局限的啊，不能够产生这种无障碍的神通啊。所以我们在意念佛陀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啊， 佛陀不管是在何时何处，他一定有能力救拔你。所以你看地藏经上说啊，乃至于你堕落到地狱，你只要能够意念一句佛号，一句菩萨的圣号，都能够产生解脱。这个佛的功德啊，是何时何处都能够产生加持力的，没有所谓的中断。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意念佛陀的时候要第一个概念。好，那么这是一个总说了。那么这一下就提出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这个第223面说，佛陀的法身的功德是自在转，他有能力救拔一切的众生，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众生并没有解脱生死，继续在生死当中流转。那这是什么道理呢？那么这个地方无说菩萨讲出一个偈颂，此众有受有情界周遍聚障而缺因，二种决定转诸佛不自在。佛陀的清净法身，他面对了这么多的周遍世界的有情的众生，那么佛陀他内心当中具足强大的加持力了，但是有四种因缘佛陀不得自在。第一个记障，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障碍。第一个是烦恼障，说你内心当中啊，你放纵你的烦恼，佛陀救不了你，你一定要，你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做，你一定要做，所以你一定要跳火坑啊，谁也没办法。所以你放纵你的烦恼不加对治啊，佛陀不得自在。第二个业障，你造作这个谤法跟忤逆的重罪啊，有这种罪业的遮障啊，佛陀也不得自在，有业障。第三个报障，你说你到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啊，你要听闻佛法就有困难，有这个果报底的障碍，佛陀也不得自在。记住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不能见佛闻法这件事情呢、就有遮障了。第二个缺因，说你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啊，有没有重大的罪障，有没有出猛的烦恼，但是缺少见佛闻法的因缘。见佛跟闻法的因缘是不同，见佛的因缘来自于对佛陀的身口意的皈依。比如说你经常啊，每天有定课啊，深夜的礼拜，火夜的称叹，心中的花愿，那么你经常能够拜佛念佛啊，你在未来的生命当中，你就比较可能会见到佛陀，因为你栽培了一个见佛的因素，就是三业的皈依。那么闻法的因缘呢，是来自于成就三乘的善根，就是你能够成就这个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啊，产生一种智慧的善根。所以你看那个之前那个信公的朋友沈先生啊，你看他很真诚的诵金刚经啊，感召释迦牟尼佛的现前，但释迦牟尼佛并没有为他说谎，并没有为他说谎，因为他很虔诚的皈依，但是他缺乏三乘的善根，所以佛陀没有为他说谎。所以这个见佛跟闻法的因缘是不同啊。那总之呢，假设我们缺乏记住这样的因缘啊，诸佛不自在地。第三个二种决定转，那么这二种呢，就是第一种呢，你造业决定，就是你这个过去的烦恼势力很强烈，那么一方面这个现前的环境又记住，但你一定要造业啊，那么这样子诸佛是不自在的。你看这个琉璃王，琉璃王他要灭释迦族啊，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通力啊，遮止了三次，结果都不能遮止，这是为什么呢？他决定要造作，诸佛不自在啊。第一个造业决定，第二个得果决定， 那么琉璃王他灭了释迦族以后啊，释迦牟尼佛就说啊，这个琉璃王啊，七天之内啊，必定啊，生生堕入地狱。当然佛陀是没有嗔心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得果报决定的时候，诸佛不自在啊，就是造业决定得果决定的时候啊，这四种因缘呢，是诸佛是不得自在的。那么这个地方古德就解释说，那这样子讲的话，我们所皈依的佛陀在我们修行当中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清楚了啊。佛陀在我们修行当中啊，扮演一个真上缘的角色，而不是扮演清音缘。就是你内心的自觉的功能是你整个修行的一个主导者，佛陀是扮演一个真上缘的角色。你比如说你今天用葡萄去种，葡萄的种子产生葡萄啊，苹果的种子产生苹果，你这个种子是主导者，但是旁边的阳光水分啊，在产生一种催化的作用啊，这个叫做真上缘。简单的说，佛陀只能够影响我们，他不能改变我们。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我们要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内心产生一种自我觉照的功能。这种功能升起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改变你的命运。外在的加持是扮演一个影响的助缘而已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啊。所以说啊，有情界周遍，但是聚障而缺因，二种结定专，诸佛不自在。那么这样子讲，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佛菩萨在我们修行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定位在哪里啊。丑恶有其身常住啊，我们意念佛陀的法身常住。二者如来其身常住，应修此念，真如无间解脱过户。那么我们要经常意念的佛陀的法身啊，经常是陪伴在我们的身边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他的法身的这种真如离体啊，是无间断的解脱一切障碍。所谓的无间断的意思就是说呢，佛陀的真如法身不会被整个妄想所间断。你比如说这个法身菩萨，他所证入的真如啊，还会被妄想所间断呢啊。但是佛陀的真如啊，是无间的解脱一切的妄想的遮障。那么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啊，我们要经常的相信佛陀法身是常住的，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啊。很多人都说末法时代啊，念佛法门会越来越兴盛，其实这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你这个圣道门啊，在修行的时候啊，要依止很多的条件。你比如说你要修止观，你身体要健康，你要能够习诸言物，要有道场能够护持你，你本身还要一点福报力，要能够安住的下去。但是末法时代整个修习唯识止观、天台止观那种所谓的二十五方便的因缘啊，慢慢慢慢啊，东缺一个西缺一个，很难记住。但是念佛法门不同，念佛法门啊，因为你念的是佛陀的法身，大功德法之所庄严。那么这种大功德法呢，不管是正法的一个好的环境，不管是下法环境，不管是末法环境，佛陀的法身不会因为众生的因缘变化而变化的。你在正法时代意念佛陀，跟末法时代意念佛陀的功德是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所意念的佛陀的法身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经常意念佛陀的法身是常住不变的啊。第三，有罪胜无罪。三者如来罪胜无罪，应修此念，一切烦恼及所知障，并离系故。 那么我们应该要思维啊，佛陀的法身啊是离开罪过的，因为佛陀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啊都完全的远离了啊这两种的系统。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离开遮障啊这个是很重要，菩萨要先离过才能够修善，因为你造的善法你又累积的罪业啊，到时候你善法的功德表现不出来，因为罪业产生遮障，你修了很多善法但是表现不出来，他把你的善法盖住啊，所以你一定是修善还要离过，你的功德才能够表现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思维佛陀的法身是离过的。第四，无有功用，如来无有功用，应修此念，不做功用，一切佛事无休息故啊。我们应该思维佛陀的法身呢、啊，是任运升起的，没有作意的啊。所以说呢，佛陀承办一切利他的事业啊，是没有休息，而且没有偏私的啊。第五，有受大福乐，如来受大福乐，应修此念，清净佛土大福乐故。我们应该要思维佛陀的法身啊，他能够受用广大的财富的安乐啊，有种种资具的庄严。那清净佛土具足广大的福乐，能够施舍有情的缘故。我们目前所修的净土法门啊，大部分都是意念这第五个啊，思维佛陀清净佛陀的广大庄严啊，对这个佛陀的自在的功德、解脱的功德意念的比较少啊，偏重在第五个啊，受大福乐。第六，有离诸染污。六者，如来离诸染污，应修此念，生在世间，一切事法不能染污染故。这个地方讲佛陀变化身啊，啊，佛陀的身心啊离开染污啊，那么虽然是现在世间的八相成道啊，那你看到佛陀有这个结婚啊、生子啦、啊受用种种的五欲，但事实上佛陀的内心啊是不受染污的啊，你应该要做这样子的思维的啊。第七，犹能承办大事。七者，如来能成大事，应修此念，示现等觉、波内盘等一切有情，未成熟者能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脱。佛陀为什么要示现在人世间呢？主要的是要承办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佛陀示现成佛乃至于入涅盘啊，使令一切有情众生啊，那么善根未成熟的使令成熟，以善根已经成熟的使令解脱。佛陀能够承办广度众生的事业啊，那么这样子讲呢，这个前面的三个、啊、讲到法身的字体，后面的四五六七讲到法身的作用啊。我们看魁二的寄送啊，这个地方的寄送啊分两段，第一个显期圆满，第二个欠引修炼啊。先说明这个第一个。此中有二颂，圆满属自心，即常住清净，无功用能施，有情大法乐，片行无一止，平等利多胜啊。那么这个地方把前面的七个功德、啊、做一个总结。圆满，这个圆满啊是一个总说啊，佛陀记住圆满的功德。属自心，这个属就是随顺呢、啊。佛陀的功德是随自心转啊，佛陀的是境随心转的啊，佛陀的心是不受环境的障碍。第二个，即常住啊，佛陀的法身是常住的啊，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啊。第三是清净的离垢的，第四是无功用的，他能够任意的升起。第五个，能施有情大法乐啊，我们啊，念佛方能消树叶了啊！的确，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能够消除遮障，增长福报。第六，片行无一止啊，佛陀的心啊，在世间上活动，但是又无所着。第七，平等地多生啊，平等心的广泛的度化众生啊，一切佛智者应修一切念。 那么前面的七种的功德啊，是一切佛皆悉具足的。那么具足智慧的菩萨呢，应该要如是的来意念佛陀的法身。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的劝修。好，我们看心恶的艰险净土啊，这个在念佛法门当中啊，我们发觉这个显教跟密教啊，在意念的时候有所不同啊。你看密教啊，它偏重在念佛的法身，念佛的正报的功德；显教呢，比较偏重在意念佛陀的依报净土的功德。你看，我们看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以这个文殊菩萨、释迦那个什么地藏王菩萨来当本尊的时候啊，他比较去意念这个文殊菩萨、本尊菩萨，他心中有什么愿力啊？他心中有什么理想？那么你以佛心为己心，以本尊的理想来当做自己的理想，那么产生像三密的加持啊。那么在中国的显教的净土中啊，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很少会想到阿弥陀佛有什么理想，很少。但是我们很在乎阿弥陀佛所在的净土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种种的解脱安乐的这种环境啊，所以这个地方有所不同啊。所以说，这个无朝菩萨呢，在念佛陀的法身以后啊，也艰险到佛陀的依报的净土。因为这个显教的大乘呢，偏重修净土法门啊。复次，诸佛清净佛土相，因何可知啊？说明这个法身所依持的净土啊，应该怎么了知呢？我们看这一下的魁二的解释啊。魁二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引经细说功德；第二的四乘十八圆满，先说明这个净土的功德啊。我们看论文，如菩萨藏百千气经气品中说，为婆伽梵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无量方所妙事坚烈，周延延寂其量难测，超过三界所行之处，胜出世间善根所起，最极自在尽是为下，如来所督诸大菩萨众所迎集，无量天龙耀叉乾达婆阿修罗揭罗罗紧那罗摩罗伽人非人等常所异从，广大法位喜乐所持，作诸众生一切义力，坚除一切烦恼灾恨，远离众魔，过诸庄严，如来庄严之所依处，大愿慧行以为游路，大智妙观以为所称，大空无暇无厌解脱为所入门，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花王之所建立，大功典中。这以下他引用这个华严经啊的这个序品啊，来说明这个佛陀所依止这个净土的庄严啊。菩萨藏百千气经啊，这个是说明这个华严经啊，这个百千就是十万啊，记住十万记诵的华严经呢，在序品当中啊，曾经提到这个净土的庄严，无朝菩萨把它引出来。那么他这个地方等于是跟后面啊，有这个下一段啊，配成十八种的圆满庄严啊，十八种相，我们就根据这个本论的配套来说明啊。第一个讲到色相庄严，为婆伽梵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婆伽梵就是讲佛陀的法身，那么他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在一种最胜光耀的七宝宫殿。那么这个光耀等于是光明呢，为什么讲最胜呢？因为佛陀的光明是没有障碍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日月的光明啊，遇到的墙壁就产生遮障啊，但是佛陀的光明啊是没有遮障的啊。那么记住这种光明的宫殿啊， 他能够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那么一般的宫殿有所谓的长光跟放光啊，一般性的光明可能只有一由旬，乃至于啊只有四十由旬。但是他当他有特殊的因缘要说法的时候啊，他放大光明能够普照一切的无边世界。所以这个前面的最胜光耀啊，是指的光明的本质。这个地方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啊，只说明光明的量。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色相的庄严啊，在整个颜色当中啊，光明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啊，一般人跟你说跟阿弥陀佛感应也好，跟阿弥陀佛的净土感应也好，第一个受益的都是光明。佛陀在显神通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光明来照射啊。在无量寿经上说啊，众生得到佛陀的正报乃是依报的光明所照射啊，能够产生一种调柔的功德，身心调柔。你看一个人心中妄想很重的时候啊，他的心很刚强，很刚强就很难去为他说法啊。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先放光啊，把他的刚强的个性啊，把它转成调柔啊，这个是光明的功德。第二个，形象庄严，无量方所妙事坚烈。这个形象呢，就是说这个宫殿啊，它的一个形成啊，有很多的楼阁宝树啊，还有种种的池水啊，这种水池，那么把它围绕而产生的一个庄严。这个叫形象的庄严。第三个，数量周延无际，其量难测。那么这个宫殿的四周啊，是一望无际的，它的面积数量啊，不是我们肉眼所能够去测试的，那是无边际的一个数量。第四，方所庄严，超过三界所行之处。那么这个宫殿的庄严呢，它不是在三界的范围之内，它是离开三界以外的庄严啊。第五，胜出世间善根所起，这个地方讲因相，因果的因相啊。我们一般凡夫的善根呢，啊，你说你布施也好，持戒也好，都夹杂的爱见烦恼。那么在因地的时候有杂染呢，啊，所以招感的果地的功德啊，自然是没有这样的庄严啊。所以这样的庄严呢，啊，是出世间的，它是跟真实的菩提心跟空正见呢，啊，这种大圣善根所引生的啊，不是世间的善根所起的。果相庄严，最极自在尽是为相。你说这个宫殿怎么留的呢？是佛陀的自在净事所变现，就是一念的清净明了的法身的心性所变现出来的，说是阿弥陀佛应法音先流变现所作。所以这个依报的国土是从正报的心所变现的。如来所都，这个是讲主，主人的主庄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这个宫殿的主人是谁呢？哦，是佛陀。哎，这个很重要了。你说这个极乐世界跟天界最大的不同，天界有很多很多的安乐的资具，但是它的主人是天王，就完蛋了。天王不能为你说法的，他只能够带着你一起放逸而已啊。所以这个宫殿再怎么庄严呢，啊？他的一个主人是很重要，因为有佛陀的住持啊，所以如来所都啊。第八，诸大菩萨所迎集啊。那这个叫古德，是意思是辅翼的庄严啊，说是这个在秽土啊，佛陀如果是在秽土出世现出比丘像，他旁边的大部分都是比丘尼啊，属于声闻众。但是佛陀在净土的时候啊，旁边所迎集的都是大菩萨，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种大菩萨。第九，建主庄严，在讲天龙八部啊，无量天龙耀叉，这个耀叉就是能够飞行的鬼神。钱塔婆，钱塔婆是夜神啊，地势的夜神啊，他是用那个，他能够弹奏很多乐器。阿修罗、迦罗罗，迦罗罗呢就是金翅鸟了，大鹏金翅鸟。紧那罗，紧那罗也是夜神啊。那么前面的钱塔婆的夜神呢，是弹奏乐器的夜神呢，这个紧那罗是属于歌舞的夜神。摩诃罗伽，摩诃罗伽是蟒神，大蟒蛇的蟒神，人非人等啊，这个人就是两只脚的中贵身，这个非人就是四只脚的，或者是没有只脚、没有脚的啊，这种的色身的啊，这个天龙八部之所异从啊。这个地方古德解释说啊，天龙八部啊，除了天以外啊，大部分都是三恶道的众生了。那怎么能够在净土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古德说啊，其实这个天龙八部都是佛陀的法身变现出来的，为了护持正法所变现出来的啊。第十，任持，任持庄严，广大法位，喜乐所持。那么前面的一到九啊，那么他的庄严比较偏重在一种福德的庄严，福德啊，广大光明啊，有种种的啊，佛陀、菩萨、天龙八部的围绕，这样子都会产生一种安乐的果报啊，福德。那么这以下第十以后到第十三啊，就偏重在这个出世的解脱啊。说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光，这个充满光明的宫殿有什么好处呢？广大法位，喜乐所持。你在这个宫殿安住啊，你会产生一个广大的大乘法位啊，有这种这样的大乘的喜乐啊，来滋养你的法身，你就觉得每一天每一天法身啊不断的增长。第十一，事业，作诸众生一切义力。你说你产生这样的法乐有什么好处呢？他能够承办众生的出世的解脱。其实整个净土的施舍啊，主要是要承办众生的出世善根啊。第十二，摄意，坚除一切烦恼灾恨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宫殿安住啊，就会觉得烦恼慢慢的淡薄啊，内心种种的罪障慢慢的消灭，有这种摄意。第十三，无畏，无所畏惧，远离众魔啊。那么你在这个宫殿安住的时候啊，能够远离这个天魔的干扰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偏重在一种智慧的庄严啊，前面是讲到福德，这个中讲智慧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果地的庄严啊，这个宫殿啊，它的果地上有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这以下从14到18讲到因地的庄严啊。这个因地的庄严我们要从下面讲起啊。先看这个第18的大宝花王之所建立大奉殿中啊。这个地方讲衣食的庄严，就是说这么一个庄严的宫殿是怎么建立的呢？是根据大宝花王。这个大宝花王啊，就是我们二空真如所相应的一念的心性，在楞严经上说那种不生不灭的本性啊，它不能依止生灭心来建立的，依止一种二空真如所相应的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而建立起来啊，大宝花王。所以你看这个菩萨，像菩萨很多菩萨做的都是那种野兽啦，做动物来表法，没有一尊佛像是做动物的，绝对没有。所有的佛像一定是做莲花，表示佛陀的法身一定是在因地的时候依止清净心而建立起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整个宫殿的依止处是大宝法王之所建立。 那么当然有了一念心性还是不够的，你一觉找到门。好，我们看第十七，大空无相无厌解脱为所入门，无量功德众所庄严。那么一念心性要驱入的门是先修习空观。虽然我们讲遍地本空一他如幻，但是菩萨刚开始成就法身是先言诸法的总相证得空性而成就的。所以这个整个宫殿所进入的门啊，是空无相无厌的三解脱。第十六，乘你找到门，你必须要能够产生一种前进的动力，要有乘。大止妙观以为所乘，你要不断的修习止观啊，正念真如，那么以我空法空的智慧来消灭心中的爱取的烦恼啊，这不断的串习，这个止观的串习啊，所以找到门，你要不断的前进嘛。那么这个前进呢，就以止观来当作前进。看第十五的道路，大念慧行以为游路。这个前进要有一个引导者，那么以这个念跟慧来当作我们前进的一个引导者。这个念就是心中的愿望，慧就是智慧啊，要以这个菩提心跟空正见啊来当作止观的前导。第十四，过诸庄严如来庄严之所处所。那么等到我们止观成就以后啊，修习种种的波罗蜜啊，来庄严这当中所有的一些宫殿的种种的珍宝的这些枝木的庄严啊，这个过住庄严是讲六波罗蜜的啊，讲到这个住处的庄严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净土的功德啊，我们看第子二的四乘十八圆满啊。如是现是清净佛土，显色圆满，形色圆满，分量圆满，方所圆满，因圆满，果圆满，主圆满，五义圆满，眷属圆满，住持圆满，事业圆满，色意圆满，无畏圆满，住处圆满，路圆满，乘圆满，门圆满，依持圆满。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无着菩萨呢，引用这个华严经的这样的一个序品啊，来说明这个净土的庄严啊，叫我们要如实的观察啊。我们看整二的四级受用，护持受用如是清净佛土，一向净妙，一向安乐，一向无罪，一向自在啊。那么在古德用这个常乐我净来配套这四种啊。那么我们去受用佛陀的净土，产生一种净妙，一种清净的功德啊。第二个安乐啊，远离身心的痛苦。啊，这个是乐。第三个是无罪，这个无罪是常的意思啊，远离身口的过失啊，不被妄想所间断。第四，自在，自在就是我了，能够随心自在的成就种种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这个依报国土是具足常乐我净的大波涅槃四德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这个净土的庄严啊，当然在这个我们念佛法门当中讲的就很详细了哈。我个人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啊，我刚开始出家的几乎是十年的时间啊，我花的几乎所有的时间在修习空观。当然这个空观的感受啊，给我们一种极静的感受。那么在这样极静的感受当中呢，我们觉得生命减少到很多的遮障啊，虽然在广大的烦恼跟业力之下，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无助。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跟空观合在一起的时候，的确我们找到歇息的安稳。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 当我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我很难把这个佛号的味道，很难对佛号产生皈依。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因为你从大乘佛法当中也知道，一个人大乘佛法的菩萨太重视空观的时候，对于这个大悲心啊，对于修善啊，就产生了一定的忽略的作用。后来我请教了几个大德善知识啊，其中一个老和尚对我影响很大，他要我送华华经。后来我很虔诚的送《法华经》啊，从这当中几段经文啊得到很大的感动。后来我从空性当中又重新又产生一种其他的作用出来。那么那个时候我再去读经净土的经论，看到功德庄严啊，就产生欢喜心。那么那个时候以后念佛的时候啊，那个对佛号的皈依啊，也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说，修习净土的人一定要兼修圣道。一个人对功德庄严不生好药，我保证你佛号念不好，不可能念得好。因为这个佛号它跟功德庄严是相通的，开合的不同。古德说啊，开出来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合起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的佛号。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菩萨你要能够欢喜庄严，那你一定要对这个诸佛的妙有啊，要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空观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运用的不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不是说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空观是人人要经过的过程，但是你如果在空当中产生一定的活动，而不是产生一个停止，在空当中要能够活动。有你看古德说，犹如日夜不住空，这句话讲得好。日夜在空中是活动的，你看它白天的时候从东边，到晚上的时候同时跑到西边去，它太阳是怎么样活动，在空中活动。那这个空观，这个空的真理啊，最怕你停在那个地方，完蛋，死水不长流。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但是如果你有志于求生净土啊，你会不会往生净土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你把无量寿经拿出来读，你把阿弥陀经拿出来读，你读了以后对净土的一真庄严不生好药，完全没有感觉，你跟净土因缘大概就很难建立起来，很难建立起来，因为你们之间没有产生交集了。你看到净土的经论，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依报庄严，内心产生极度的好药，你来生往生净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这个地方你都不用用神通，你只要观察你内心的状态，你就知道你在生命当中的一个趋向是往哪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为什么先设定目标，就是说为什么我在空中的时候我能够跑出来，因为我的目标不是安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用目标来检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过程出的状况，还好我赶快找很多善知识，我把我的状态讲出来，说我不是要这样的状态，但是我目前现在这种状态应该怎么办。后来善知识告诉我送华华经，后来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菩萨的庄严啊，它是以空性做基础，但是它在空性当中啊建立的福德智慧两种庄严。所以菩萨对空观啊是非常需要，但是你要谨慎小心的。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佛可以令众生在念佛的时候把功德赐给众生吗？还是令众生在念佛号的时候开显他自性本具的功德？佛陀可以把他的福德资粮加持给你，让你灭罪生善，但是佛陀不能开显你本具的功德，没办法。佛陀不能把智慧的善根布施给你，不可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感应的故事啊，哪一个人见到佛陀，佛陀用光明照射他，用神通加持他，诶，他本来有这障消灭。佛陀不可能用神通让你开悟，不可能，除非为你说法。你听到佛法以后，你如理思维，心中产生一个觉照的功能，解脱。所以从智慧的栽培角度，佛陀扮演一个助缘的角色，真上缘的角色。你自己的善根的栽培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人念佛的时候开悟了，那表示这个人善根本身就栽培很强。所以说念佛是可以消业障，但是要能够真实的悟入诸法实相，必须要佛陀为你说法才可以。法师在上次的课程当中提到，佛陀法身是一指二空真如之智。这个二空真如我们不要讲智慧，二空真如是一个离体的，它是一个无为法，智慧是有为法，它是可以栽培的。你昨天的智慧跟今天的智慧不一样，是不是？你明天的智慧跟今天的智慧也不一样，智慧不断增长，但是你所依的体是一样。真如不能讲真简，所以这个真如是一个离体。那么一指真如里发起大愿，转世成智，是一愿道行。那请问法师，我们凡夫在因地所发的愿是一指回向文这样念，好像不像阿弥陀佛因地经过佛陀教导而发的愿，我们这样子发愿是否能够成就？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的化缘是从法身菩萨的时候开始化缘，所以我们地前所化的愿跟地后所化的愿是不同的。地前所化的愿啊，那是比较偏重在成就佛的法身，但是成就出地以后，他所化的愿啊，就是偏重成就佛的变化身，这就不同。我们刚开始在地前所发的愿偏重在成就佛陀法身的自体的功德，先到法身的地方啊。但是出地以后，那个时候开始成熟众生庄严净土，你开始发愿啊，成就一起的变化身。所以在阿弥陀佛他那个时候发愿是在法身的时候发愿啊。地藏菩萨的因地不断的化缘，我们凡夫成佛也要这样化缘吗？当然是不断化缘。菩萨会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一个菩萨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放弃希望。你可以有一时的遮障，但是你对未来的生命放弃的希望，那你就跟阿罗汉一样。阿罗汉就是什么？阿罗汉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阿罗汉对生命是不存希望的，他是极度悲观主义者啊。所以一个菩萨心中失去的理想的时候，他的菩萨道是没报。那你拜佛是为了什么拜佛？你持戒为什么拜？为什么持戒？你失去的一个愿景啊，你这个菩萨道怎么走下去呢？你说我现在有病痛，现在的环境不如我的意都没关系，这个都是一时的因缘，生命会改变。但是一个菩萨不能放弃你的愿望，所以这个菩萨是不能舍弃愿望的，这个地方要注意哈。请法师慈悲，什么是眼前佛迹啊？ 眼前活计就是说啊，六根跟六尘的接触，眼睛看到的色法，耳朵听到的声音，心中想到很多很多的法尘，这个都是眼前活计了。那么这个眼前活计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平常不产生观照啊，我们一天的心思啊，就在这个六根六尘意念当中啊，耗损掉你所有的精神体力，这叫眼前活计。眼睛听到色法开始分别，那么都是向外攀缘了。那么你一天当中所有的精神体力，就在这个六根六尘接触的当下，把你的能量耗损殆尽了。那你就算有理想，也是空有一点理想而已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说眼前活计跟行菩萨道有什么差别？行菩萨道也不能离开色身相会触法，也是要跟人情接触的，但是他多了一份的观照力了。就在这个地方，你说你这个眼睛，你说我从现在开始眼睛不看东西了，耳朵也不听声音了，不可能离开眼前活计的，你逃避也没有用的。重点是你面对眼前活计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智慧来观照，来引导你自己把它通过去。眼前活计是不能离开的，那重点是你能够如何能够无助。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要用功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眼前活计嘛，你活在你的眼前活计，我也活在我的六根六尘，你活在你的六根六尘，我活在我的六根六尘。但是当眼前活计跟二空真如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一个生命的出路了。你如果没有跟二空真如分，眼前活计跟二空真如分开的时候，你出不去的，你绝对出不去的，你找不到门的啊！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活计跟二空真如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找到生命的出路啊！那当然这是你的观照的智慧啊。其实法师慈悲开示，你说烦恼有分别起跟寄生的，说明这个分别是如何断，俱生的如何转。这个分别起的就是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的。比如说你再打一个妄想，这个妄想啊，去想到一个你亲爱的人，你也产生贪爱的烦恼，你去想到你的冤家，你产生的嗔心，这个烦恼就是分别心升起的。你分别心不动，这个烦恼就自动消失掉，这个是要断。但是你心中都没有起分别，你内心当中还有一个俱生的烦恼，这个就是俱生，它不必等待分别就有具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转，就转世成智了。那当然这个是出地以后的才转，但是你要先有这样的认知了，所以他烦恼有的是俱生，有的是分别。不过我们刚开始所对视的是分别，是对视的分别烦恼。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次再一次的课程呢，就把全部的色大程度都讲完。好，上下文长部再来回向。